Second Peter.彼得后书第一章十九节，好，走到我们一同来读十九节。我们并有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当照在暗处。你们在这预言上留意，只等到天发亮，诚心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才是好的。我们今天继续来讨论到过去这100年的五旬节灵恩运动种种的一些的表现，其中的一些的我们所观察到的一些的问题，甚至我们觉得是一些弱点。所以我们上礼拜讲到其中两个大的问题或者难处跟弱点，还记得吗？第一，他们强调圣灵充满一定要怎么样说方言。那我们发现在圣经里面并没有这样一个很明显的证据。第二，认为圣灵的喜就是圣灵充满。那今天我们就继续来看第三个的问题。很多时候这些有恩赐的弟兄姊妹，他们非常的强调看异象、说预言、听声音，过于读神的话语，过于研读圣经，领受圣经更确的话语。就像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我们有这个先知更确的预言，如同明灯照在暗处。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他们追求的就是找先知啊，去参加这些特会啊，看看先知有些什么的话语啊，好像追求这些先知话语的引导，过于在神面前的祷告，追求读经，神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我们要读到主对我们说话。要读到 Rhema。今天我们相信旧约时代跟新约时代最大一个不同的地方在哪里？还记得吗？使徒行传第二章提到新约时代圣灵浇灌凡有血气的，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有圣灵的内住，都有圣灵保惠师与我们同在，他永远不会离开我们。圣灵他主要的工作是什么？荣耀耶稣，见证耶稣，带我们进入真理。圣灵会指教我们，感动我们，带领我们，也向我们说话。而很多时候圣灵是透过圣经的圣道向我们说话，这是新约时代最大的恩典，也是圣灵他如同老师，也如同一个好像 tourist guide 在带我们，来引导我们，来引导我，感动我们。所以假如今天我们不领受圣灵的引导，却好像要寻求一个外面的帮助，等于说我们不要圣灵老师。就好像我们回到中世纪，你发现中世纪的天主教徒他们能不能直接的跟神祷告认罪啊，得着神直接的恩典？他们不能，他们所受的教导是要找什么教会里面的 priest 祭司或神父，要透过他们来为信徒祷告认罪告解 confession absolution。 好像信徒不知道他直接可以跟神来祷告得到罪的赦免。好像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我们又回到天主教那种的要找一个 clergy， 一个 intermediate agent， 啊，他来为我祷告，啊，他 来领受神的话来跟我说啊，却好像忽略了圣灵其实在我的里面。我们可以直接的来寻求神的引导。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太过注重这些有恩赐的人，包括说预言也好，或是神医恩赐的人也好啊，我们好像有病就一定要去找一个有神医恩赐的人，而忽略了其实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怎么样来到神的施恩座前，得连续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那更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时候有这种异象的恩赐的人，他们就领受了这些的异象或者话语，然后就在教会里面说：“哎，神对我说啊。”然后甚至呢，很大的权柄的跟牧师说：“神对我说，教会要怎么样，怎么怎么样。”而造成教会的一次的混乱跟分裂。几年前在洛杉矶有个教会，结果来了一位所谓使徒，然后他就跟那边的教会的弟兄姊妹说：“啊，神跟我说怎么怎么，我才是使徒啊，怎么怎么样啊，你们的牧师不是使徒，你们不要跟他。”结果呢，就把那个教会分裂了。居然还是一些资深的老同工啊，他们就很迷信这位所谓使徒，当然他也有些的异能啊，各方面的事情，但是却把这个教会分裂。所以我们要非常的注意啊，对我们相信圣灵会给我们异象，或者说给我们一些特别的经历，或者说我们听到圣灵的声音，但是我们千万不要把这些属灵的经历或者恩赐代替了圣经神的话。所以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我们有先知更确的预言 prophecy， 这个 prophecy 预言不是单单指到 predictive prophecy， 整本圣经都是神的话语跟预言。所以你发现摩西是大先知，摩西在他的讲论当中大部分都是神的教训，只有小部分讲到 predictive prophecy， 讲到以色列人将来会远离神，神会让他们被掳来管教他们，然后神再次会把他们归回。在这里神应许我们，圣经先知在圣经里面所讲论的是更确定的啊，不需要我们有任何的好像怀疑，需要去分辨，反而透过这些先知，别的先知你去寻找他的讲论，你只能够做一个参考，要分辨啊。但是当我们个人在神面前读经，我们领受圣灵透过圣经来引导我们，光照我们，这个是一个更确定的引导。我们要以圣经神的话作为主要的神对我们个人的引导，其他外面的先知只是作为了一个印证参考。所以千万不要好像啊，某个先知跟你说：“哦，你要跟这个人结婚，你要投资。”过去我听到常常很多人说：“哎呀，听了这个先知讲，这个投资失败，婚姻也乱七八糟啊。”所以不能够好像把先知当作算命啊，千万不能这样。我们一定要回到圣经，回到圣灵的面前。我们相信圣灵保惠师住在我们里面，圣灵浇灌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与我们内住。在旧约的时代，为什么特别需要寻找先知的话？因为在旧约里面，只有先知是神的代言人，只有特别的这些蒙召的先知，他们有圣灵的临在，有圣灵的感动，不是一般的老百姓，他们有圣灵的内住跟临在，所以他们需要去寻找先知。但今天感谢神，我们在新约一个 privilege， 一个特别的特权跟恩典，是圣灵什么临在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身上。所以为什么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4章说我们每一位都可以什么做先知讲道，因为我们都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如同当年在旧约圣灵降临在神的仆人先知身上，他们就可以做神的出口。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要特别注意的， 啊，我们要分辨啊这些的意象或者说预言，或者说你听到的一些特别的声音，永远要以圣经作为最高的权威。假如任何的领受或者说某个弟兄姊妹他的这些的意象或者说话语跟圣经不配合的，我们要分辨，我们要拒绝啊。所以这是过去这些追求意象或者预言或者听神声音做成教会里面的一些混乱的一些情况，这方面我们要小心。我们相信有这些恩赐，我也很感谢神。我在台大毕业前几个月一直祷告神啊，我毕业之后你要带领我做什么。我真的很感谢神，坐在一个祷告会当中，我闭上眼睛，神要我看到意象，看到四个图画。假如没有这个意象，我也不会那么大的信心放下我的 double E。 其实我很喜欢电机，神也恩待我电机读得很好，我主修发电工程，全班考98分，那个教授是台电的总工程师，他说你毕业要不要跟我到亚拉伯盖发电厂。我真的好喜欢啊，读得非常就是很 enjoy 啊。特别我想到我高中的时候就自己做这个扩音机啊 radio 啊设计音响，很喜欢。所以当我大学读这些 circuit design 读通这些东西，我很兴奋很高兴。而且那个时候电脑 IBM mainframe 刚刚出来，我们在学那个第一个的电脑语言 Fortran 是最古老的语言。然后那时候我们打卡设计程式很痛苦，是要找一个机器去 punch 卡，一个 program 要差不多200多张卡啊，打错了还一张一张去找去对，好麻烦啊。哎，很有兴趣啊，设计这些程式，设计一个万年历，设计一个 cycle， 哇，觉得很好玩。但是当神的话神的意象领导啊，真的是因着这个意象让我更有信心，也印证神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给我的呼召，5章24节，神借着这节圣经感动我，他说那召你们的是信实的，他必要成就这事。哇，这节圣经就一直在我心里面，要再加上这些意象的经历还有其他的印证，所以让我哇，就真的是很单纯也很勇敢的，就一台大毕业就进到神学院里面去。好，所以我还记得我在华神被这些教授被林院长戴院长 interview 的时候，他们都在怀疑我那么年轻台大一毕业有没有当兵，有没有做事，是否是一时的冲动就要跑来读这个神学院啊。但是真的是神很多的印证啊，他的话语的印证，一些意象各方面的经历啊。所以的确我们相信有意象，也相信神的很奇妙在灵里面的 audible voice，或者圣灵会给你一个 impression， 一个意念，但这些一定要跟圣经神给你的 rhema 话语要配合，啊，不能够单单只是有这些属灵的经历，啊，一定要回到圣经里面，让神的话啊来引导、来光照。好，这是第三方面啊，我们要注意的。那第四方面，常常啊，灵恩的弟兄姊妹被攻击的地方，就是很多时候他们注重情感跟肉体的经验，所谓这些 experience 或者 emotionalism 这种情绪上的经历，或者说很注重圣灵的恩赐，过于圣经话语的追求跟生命生活的见证。我们一同来看约翰福音第6章63节，约翰福音第6章63节，第6章63节，我们一同来读。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耶稣在这里特别的强调说，肉体是没有益处的。对，很多时候因着我们的灵里的软弱，我们信心的软弱， 神给我们一些肉体上的经历，哇，在这个聚会里面，哇，觉得发热、发麻、发抖，甚至倒在地上，那这些是属于 experiential experience 或者 emotional experience， 都是属于肉体层面的。假如你在每一个聚会里面都是追求这些的情感上、情绪上或者肉体上的经历，你会发现这些的经历，第一次你觉得哎呀蛮 excited， 对不对？过了两三次你觉得怎么样？没有什么样。肉体的经历其实只是一个给你的一个 boost up 的一个 initiation，让你好像有这样的经历，提升你的信心，你要继续的要追求神的话语，否则这些肉体的经验你慢慢觉得没什么啊。我们人都有这种经验，对不对？哇，第一次去到一个餐馆，哇，这个新开的日本这个本费，哇，吃得很开心，你再去第二次、第三次，你觉得没什么。肉体的经验不长存，也不能造就我们的灵命。所以耶稣说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才是最重要，因为就是什么灵，就是圣灵。我们需要追求主对我们说话，追求神的话语，追求神的圣经的话语。当圣经的道 Logos 我们读到的地步，读到我们的灵里面，读到圣灵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这个都不单单只是个道理，乃是成为主对你说话，这是 Rhema。 所以 Rhema 最简单的定义是什么？什么叫 Rhema？ 我们常常说 Rhema 就是主对你说话。我们读经读到的第一步，圣灵借着这段经文来光照你，对你说话，让你看到你的软弱、你的需要、你的亏欠、你的败坏，感动你。那这个是 Rhema。 我说接着这句话给你一个属天的智慧，让你看到你前面的选择跟方向跟道路，或向左或向右，有声音说这是正路，你行在其中。所以今天对我们相信有这些超自然的圣灵的一些属情感上的或者是肉体上的经历，我们相信有，但是我们不要停留在那个的经历，或者故意要去追求那个经历。所以今天很多时候在一些的聚会当中啊，当牧师呼召说哎，你们都出来，然后就为人祷告，好像为你祷告，那个牧师就期望着你会倒在地上啊，所谓这个 slain by the Holy Spirit， 被圣灵击倒。很多时候好像觉得在那个聚会里面不倒就是没有经历到圣灵啊，甚至有的时候很不好意思很客气的所谓叫做 courtesy fall， 为了给牧师一点面子，不过他摇来摇去推来推去推不倒，那这个也觉得很 embarrassed， 是一个牧师，好吧我就倒吧，对不对？不是这样的，我们不是好像故意刻意要去得着那个肉体的经历，乃是真的是圣灵随己意，按照每个弟兄姊妹的需要跟光景。假如你灵里面是已经非常的火热啊，非常的爱主，非常的有信心，我相信圣灵不需要让你倒，你不需要有这种经历。其实倒下去的往往是真的是灵里很软弱，真的神体恤我们的软弱，让我们好像在肉体上好像多马看得见才信，但是耶稣说那看不见就信的更有福啊！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哇，这个人很熟灵啊，每次聚会他是必倒必倒派啊，但有些是不倒翁啊，是不是太刚硬了太什么了？不是，其实说不定你不倒表示你已经真的是摸着基督了，已经得着基督了。圣灵不需要好像特别要来给你发热一下发麻一下，然后你才觉得哇神与我同在，不需要。你得着神的话，你在内在生活的操练里面，你已经在灵里面要说不出荣光的大喜乐，你已经得着了基督 啊，满有基督同在的这种的真实住在他的里面，主的话也在你的里面，凡你所愿意祈求就给你成就，啊，就不需要好像又回到这种比较 emotional 或是 physical 的一些经历，啊，但是很多时候在一些灵恩的聚会里面常常去高举这样的一些的经历，我相信也有他的用意更重要，因为这些也是个 visible sign， 让这些好像没有经历灵恩的人看到具体圣灵的能力跟彰显，因为这些人需要看见才信，他因为他们还在辩论，还在想有没有圣灵的恩赐跟能力，是为了他们软弱的缘故，所以在哥林多前书14章讲到，方言是为什么不信的人做见证。In the same principle， 很多的这些的圣灵的彰显，是为了这些不信的人怎么做见证。但对我们信的人，我们最重要的是先知讲道，神的话语，再次来浇灌我们，再次用神的话、神的圣道来洁净我们。啊，所以这是第四点我们的讨论，要我们所看重的是神的话语的追求跟生命生活的改变。好，我们一同翻到以弗所书第四章 Chapter 4。以弗所书第四章20节到24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好，20节，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要我们再读上面13节，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今天我们更要追求的，透过圣灵的充满、圣灵的管制、神的圣道的充满，好让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好让我们能够越来越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这才是今天我们要追求的。恩赐永远是一个外在的，甚至是一个服侍性的，唯有神话语的造就是你个人的真正的得着，造就你的个人。你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很注重这些所谓的外面的功夫，哇，学这个什么拳什么啊，很多的功夫，但是我们个人的生命跟道德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让我们看到这些恩赐是为了服侍，为了神国度复印的缘故，很多时候是造就别人，但是我们个人需要被造就，恩赐不能造就我们，恩赐反而会让我们很多时候会怎么会骄傲，相反的。所以我们要有越多的服侍，越多的恩赐，我们就需要怎么有越多神话语的炼净、造就、保守，让我们真的是常常可以听主的道，领他的教，学他的真理，好让我们可以脱去旧人，能够穿上新人，满有基督长成的圣量。所以发现过去在五旬节灵恩运动里面也有很多很有恩赐的领袖，但是你发现说倒就倒，因为很多时候他们还都很有恩赐啊，像最近这一两年 Paul King 很有恩赐，他的预言准确到不得了，但是当我知道他跌倒之后，哎呀，神都让我看到为什么他会跌倒。大家想想看，Paul King 那么有恩赐，在他下面带出那么多的很有恩赐的人，包括 Mike Pickle 等等，啊 ，Jack Deere， 啊 为什么这样的一位被神所重用那么有恩赐的一位先知要倒就倒？大家有没有想到他跌倒的原因？我们也可以彼此来提醒一下，为什么他会倒？但我们感谢神，听说最近他有 true repentance， 我们感谢神啊！听说最近他脱离他的罪啊，我们感谢神的。但是他当年为什么会跌倒？什么的环境原因啊？第一是什么？啊？爬得太高，跌得越惨啊！原则是对，但是为什么会跌倒？为什么 Billy Graham 不会倒？啊，半个世纪都不倒，不倒翁，真的是不倒。你发现有什么不同？啊？骄傲是怎么会产生的？特别他的先知的职事，让他常常是 wait for the direct revelation from God， 恐怕他忽略了神直接的 Bible revelation。我们常常很多时候说，我们追求神的这个启示。常常很注意那个直接的启示，其实 the Bible itself 是神更确更宝贵话语的启示。很多有这方面启示性恩赐的同工很容易就忽略了好好在神圣经的启示上面来下苦功，让神圣经的启示的教训在道德方面，在生活方面，在侍奉方面来光照我们，来洁净我们。曾经有一位很有恩赐的先知，他在讲道之前很有意思，他就问我一段经文，他说这个浪子的比喻，这个经文在哪里？我就在想，有没有搞错，你是传道人，怎么连浪子的故事在哪一章哪一节都不知道？我就马上说在路加福音15章。那就表示说他对神的话语太不注意了。 He is very gifted prophetically， but 就是说神的话语最基本的，连一个可能出信的人他也会知道浪子的故事在哪一章，对不对？没有理由他还要问我。所以就说有些 imbalance， 特别假如像 Paul King 那么有直接启示的恩赐的人，假如他忽略了圣经的每天的灵修读经，那他很容易会跌倒。在这个 direct revelation 跟 Bible revelation 里面一定要有个平衡，同时应该是同时并进，甚至应该多领受圣经的启示过于直接的启示，你这样才稳。 That is the structure we should have. The Bible base should be wider and deeper than this prophetical gift. 假如你把它颠倒过来，就很危险了。啊，以你的恩赐为基础跟重点，啊，但是这个圣经的基础你把它颠倒了，不注重的话就麻烦了，一定会倒。第二，为什么 Paul King 会跌倒？我们真的要反省，那么有恩赐的一位神的仆人，假如我们不小心，虽然你恩赐不一定像 Paul King 那么大，但假如你犯了同样的问题的话，你也会倒。
但是我想圣经里面也给我们清楚知道，要么一个金钱，要么一个哪里的关系，就是一个问题。
对，他跌倒的那个罪他是同性恋 homosexual， 但是什么原因做成他进入这个罪？刚才提到获取他恩赐太大，很多直接的启示，而忽略了每天谦卑的读经是很辛苦的一件事情来的，不是像那个那么舒服站在那边，哇，启示就来了啊！预备讲到好好把神的圣经启示话语解开是很辛苦的啊。 You fool all the natural means. 这个字，这个原文是什么意思？上下文是什么意思？你要好好去，真的是在神面前祷告，来把神的话语解开，把他原来神启示的那个的原意表达，而且有 application， 这个是要花代价的，而不是好像这些某些的先知很轻松，我讲到都不预备的，反正说按着圣灵感动就爬上去啊，感动什么就讲什么。很多这些有恩赐的所谓先知呢，当他们站讲台的时候，其实假如他不好好来预备圣经的启示，他真的不要站讲台，免得讲来讲去呢。听说 Paul Kane 有一次在澳洲领会，站上去20分钟一句话讲不出来，大家都不晓得怎么办。还甚至说有一次是他们去领会呢，这个 Jack Deere 就担心他，就故意把一些的经文经节呢就给他，你就照着读好了，免得你到时候神没有画下来你不晓得讲什么。但没想到呢 Paul Kane 呢那个老花眼睛呢把这些经节什么都读错了，所以大家搞得一塌糊涂，然后这个大先知讲些什么东西啊，乱七八糟的啊，真的是需要付代价的。我们要做先知讲道，我们要把圣经，特别圣经的原文是希伯来文希腊文，要把原来神的原意正义分解出来，然后应用到我们这个时代，这个 bridge 是需要付代价，好好的进入神的话语的世界里面，进入他的上下文里面，他的原意里面，他真正的意义如何应用，这个是要花时间好好在神面前祷告预备。我记得我在基督之家牧会的时候啊，张恩叔是我第一届在基督之家受洗的，感谢主啊。那么我就有一次就问寇监督，我说寇监督，你讲到那么有恩赐，你是怎么预备的？他说他传道了几十年，到现在他预备一篇讲道最少要花20个小时，从祷告等候神的信息，我们今天是传信息，所以你要祷告主啊，这个礼拜你要给会友的信息是什么，而不是把一年的讲题啊，像一些教会都排好了啊，不是这样的，还是你在神面前花时间祷告等候，然后有了信息的主题了，然后你还要这段经文要如何的结构，如何的讲解，能够清清楚楚有一个大纲啊，神是一个有组织的神，而不是想到哪里天就是启示录穿到这个创世纪穿来穿去，不是这样的，要清清楚楚的一点一点，然后还要在神面前祷告，有例子有说明，所谓有骨也要肉啊，不能只是把那个真理很生硬的带出来，还需要有一些的故事比喻。那特别寇监督过去之后寇师母就叫我去整理他的图书，哇，我就发现在他的图书当中呢，有好几本他自己的笔记啊，里面都是他看报纸看书的一些的故事比喻，写得清清楚楚，说为什么他的讲道那么的活泼，他平常就已经下很多苦功了，不是等到哎圣灵感动站上去我就相信圣灵，圣灵不会让我们那么懒惰的啊，都不好好预备，很轻松啊，假如这样的传道人谁都要去做，哇，就是有这个恩赐就站上去凭信心看看神给我什么话。那这种跟讲道的 ministry 不一样的，我们 personal ministry 给人说发预言可以，我们就为他祷告，看圣灵给我什么的意象或者说 impression， so related to this person 可以，你不能预备，这个也没有的预备啊，你不能说我去研究他的背景啊，研究好了然后才跟他讲，不是这样的啊，是直接 direct revelation， it's a gift， 但是你要被整个的会众造就安慰劝勉，能够按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能够传信息，能够整个的内容清清楚楚，你看保罗写罗马书他的结构多严密，每一章每一节一点混乱都没有啊，所以我们需要回到圣经的这种的组织，圣灵的这种次序， 啊，能够很有次序的，很有重点的，每一个的讲章啊，如何做引言啊，如何带进高潮，如何做结论，如何做 application， 每个都要清清楚楚啊。所以第二方面，为什么神的仆人会跌倒？我想教会的生活跟戒戒很重要。你看 Billy Graham， 他有浸信会的整个教会的戒戒跟带导，但是像 Paul King 这种，他就是好像 Long Ranger， 全世界跑来跑去，也没有个固定的教会，也没有个固定的牧者做他的 mentor。 我们都需要属灵的戒戒，包括教会的戒戒，属灵的戒戒，我们需要一个 mentor 啊，他能够看到你的一些的情况跟需要，能够彼此洗脚。我们昨天在小组聚会里面实在很荣耀啊，我们当中的李弟兄，神就给他启示，他就带了很多的材料。我们本来想预备一个盘，一些水，让他可以来按照他的领受彼此洗脚，但是神给他是21世纪的洗脚方法啊，他就带了一卷 big towel， 要 disposable 的胶手套，要用那个消毒的那个叫什么，那个消毒的那个 liquid
啊，
hand wash， 不用水的，用那个喷下去，然后就搓洗完了，让它自然干。但是很荣耀，我们需要学习彼此洗脚，不是只是一个外表的洗脚的仪式，乃是耶稣叫我们要彼此洗脚，有更重要的意义。这个水是预表神的话。我们弟兄姊妹彼此见面崇拜的时候，结束之后，不是说哎你好我好，我们真的需要用神的话常常彼此来劝勉。特别当你看到弟兄姊妹在软弱难处的时候，我们真的是用爱心用神的话来提醒他，彼此洗脚。这个脚走在外面会有沾染，会有污秽，预表我们这个人在世界生活，在肉体里面生活，我们会有沾染，会有污秽，有软弱，有不洁的地方。我们需要弟兄姊妹来提醒我们，用神的话来保护我们，来洁净我们。所以今天这个彼此洗脚乃是要恢复今天我们的教会里面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就是我们有责任，不是单单只是牧师的责任啊。牧师你要去告诉他哦，他这样不对哦，什么都是去指牧师啊，要牧师去责备他哦，不是。圣经说要彼此洗脚，我们需要彼此用爱用神的话来彼此的劝勉提醒，甚至用神的话来光照责备。哎，弟兄啊，圣经说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是不好的，你要注意哦，这个网络的这些 又是蓝色黄色不好看哦啊，甚至用爱心来提醒他啊。所以今天我们真的是要恢复彼此的这种的戒戒。假如一个教会的领袖他没有教会的带导跟戒戒，没有一些属灵人或甚至弟兄姊妹可以用神的话去勉励提醒他的牧者，我们需要彼此来提醒。所以这是可能是第二个原因。所以我刚才就想到可能就是这三方面。第一，没有注重神圣经的启示；第二，他没有教会的戒戒；第三，没有一个属灵的 mentor 啊，一个属灵的长子来戒戒他，提醒他啊。
我在想他大概也是没有面对面亲近神，假使他真的是在祷告中与神相遇，我相信他应该会被光照。
对，内在生活的操练，内在的生活跟恩赐的领受是不一样的。对，所以这或许也是在他灵命的操练上面获取失去的一环，也是提醒我们，我们需要更多的真的是得着玛利亚那个上好的福分，我们那个安静在主的脚前来亲近主，我们敞着脸对看见主的荣光，如同从镜子反照，荣上加荣，仿佛从主的灵所变成的啊。 啊，所以就是我们刚才在这个讲义里面所提到的，这份讲义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拿到啊，我刚在好像 page 4还是 5提到有关灵恩派的弱点啊，在我们的有一叠十五页的，对，是 page 几啊？
第六页
啊，第六页啊。所以第一节让我们看到，我们太过追求就是恩赐经历，而忽略了神的话语跟生命的改变，且成为一个很大的一个破口。第五啊，都拿到吗？或者 share 一下那个讲义。那么这个讲义就是选秀的同学，每一位应该要拿到一份，没有的话下课可以跟吴迪兄登记一下，那么旁听的就可以自由购买啊啊。好，第五，很多时候太过强调神医的必然性 compulsory， 好像是一定会得到的，一定会经历的，过于神的主权与更高的美意。所以我不晓得丁子妹有没有这样的经验，觉得对，我现在生病了，只要我好像能够去找到有神医恩赐的人，多参加 Bethlehem 的聚会，好像我这个病就一定会得医治啊，或者说只要我更多的有信心，更多人为我祷告，或者我自己更多的进食祷告、通宵祷告，好像透过我的信心或者祷告，我这个病一定会得着医治，常常会有这样的一个的想法，特别在灵恩派弟兄姊妹的圈子里面，这样的想法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你没有听过这样的想法？甚至有人说以赛亚书53章，沿着他的鞭伤我就一定得着医治，耶稣的救恩里面包括了医治的恩典，所以我信了耶稣，我在他的救恩里面我是一定会得着医治的啊！你发现也有些神学的根据的，也所谓的传备福音 Full Gospel， 传备福音 Full Gospel。 什么叫传备福音？这个福音不单让你的灵魂得救得永生，这个福音也包括你今天在地上的肉身也得着医治，这叫传备福音。过去的人传的福音不够传备，只传你的灵魂得医治得永生，没有传你的肉身也得着医治。所以今天我们要传一个传备的福音 Full Gospel，神不但要医治你的灵魂，也要医治你的身体。啊，真的有很多传道人这样来教导，然后就振振有词，振振有词引用以赛亚书53章，因着耶稣的鞭伤，他的救赎，我们可以得着医治。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这样的说法，你觉得难处在哪里？问题在哪里？啊？啊，很好，很多时候我们好像都忽略了神的主权啊，神为什么会让我生病啊？或许有神的主权跟更高的美意。 Good， 假如一个弟兄姊妹啊，他跑了所有的这些神谕聚会，他也常常为他的病跟难处来祷告进食，结果还是生病，甚至很多时候，即使有神迹恩赐的人为你按手祷告，祷告完你的病没有好，他说，很多时候他会怎么说？你的信心不够，可能你还是有罪的拦阻，就把那个问题呢归到你的身上。You start a guilt trip。 哎呀，神的，你不爱我，为什么这个人得医治，跟我同样的病他得医治，我不得医治，我也是进食祷告，专心祷告，迫切祷告，这个神你为什么不医治我？哇，神不爱我，神啊，你不爱我，我也不爱你，拜拜，我去找一贯道好了。 所以对于弟兄姊妹这个祷告跟信心跟病的医治的关系，我们应该怎么看？而且我们应该怎么来看以赛亚书53章，因着主的鞭伤我们得着医治，究竟这句话我们要怎么解释？因为当我们实际的很真实的很诚实的回到圣经里面，回到实际的生活，你发现有两个的现象。第一，你在整本的新约圣经里面能不能找到一个经文，耶稣基督的救赎，耶稣基督的救恩，包括让你信的耶稣之后你的病就得着医治。你发现神的救赎救恩有很多的应许，应许是 must， 当你信的耶稣你一定会得着什么？我们来数数看，数算神的恩典。第一会得着什么？永生，这个是确定的。第二，罪得赦免，确定的。还有呢？来数算，得着儿女的名分，就是确定的。接待他的就是给他权柄做神的儿女，确定的，一定得到的，不需要你在即时祷告都会得到的哈。
圣灵的内住，
圣灵的内住，感谢主，得着所应许的圣灵。还有呢？一定得到的。啊，得着基督的丰富基业 ，good。还有呢？
神的同在，
神的同在 ，good， 一定得到的。还有呢？想想看，
丰富的生命
啊，丰盛的生命，新的生命。若人在基督里，他是新造的人，得到新的生命 ，good， 一定得到的。啊，不需要你去祭司祷告或者找人按手，都会得到的。还有呢？会不会得到发大财？不一定，对不对？你发现圣经里面没有一个地方应许你信了耶稣你的病一定得到医治。你发现福音里面的应许没有包括，在整本新约圣经你去找，找不到一个经文应许你说信耶稣病的医治。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就哎，你信耶稣，耶稣医治你的哦，我们这样来传的哦，结果他来信耶稣他并没得医治，怎么办？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啊。所以究竟信耶稣跟病的医治，祷告跟信心跟病的医治的关系是什么，我们今天一定要搞清楚。在过去很多灵恩派的弟兄姊妹，他们是把一个等号放在这两件事情上面，只要你有完全的信心，信是得着就必得着，甚至你要去宣告你的信心，你已经得医治了，你这个信心要 给神看见，宣告出来，哎，你会得医治。因为神说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得着。所以我们要有100%的信心啊，这样的话神一定会医治我啊。很多弟兄姊妹是这样的想法，甚至传道人也是这样的教导。但是你第一发现圣经里面没有这个应许，第二在 in reality 你看到实际的情况，你发现也不是这样。很多弟兄姊妹他们信了耶稣，瘸腿的还是瘸腿啊，这个手不能动的信了耶稣还是手不能动，甚至是一辈子都是这样。有些人生病了，祷告了老半天，到最后被主借去了。几年前赵天恩牧师 cancer， 我相信没有一个圣徒像他会有那么多人为他代祷。我相信单单在中国大陆的弟兄姊妹为他的代祷会上100万，因为他过去这几十年做大陆的事工， He is the first pioneer to start the China ministry。海内外美国的教会很多人为他祷告，我相信没有一个近代的圣徒会领受那么多的代祷，但是他还是被主解决了。怎么去解释啊？所以从很多的实际的观察我们发现，诶，不是 我百分之百的信心，百分之百的祷告，百分之一百的神医恩赐的人，就百分之百让你的病得医治。我们发现不是这样，这个是一个 fact。 我们弟兄姊妹要打开我们的眼睛，看清楚周围的事实。我们基督徒不要不看事实啊，我们要看圣经，圣经没有这个应许，实际的环境也不是这样。但是有没有神医？有。我们要怎么去看神医的事情？我们怎么要去看祷告跟信心的事情？我们先看马可福音我们看这个第九章，马可福音第九章，我们从二十三节啊，我们就单独二十三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好，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世的人凡事都能。好，二十四节，孩子的父亲立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这个父亲的孩子有癫痫的病，求耶稣来医治，求耶稣来帮助。那耶稣就对他说，在信的人凡事都能。这句话是耶稣的应许，完全没有错的。而且在马可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四节，耶稣也同样的应许，我告诉你们，凡你们祷告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是得着的，就必得着。哎呀，这句话真的让很多弟兄姊妹很痛苦，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信结果没得着，我们祷告了老半天也没得着，我们真的搞不懂什么原因。是因为耶稣不爱我呢，还是我信心不够，是我的问题呢，还是什么问题？其实不是你的问题。我们特别回到马可福音第九章，这个孩子的父亲他马上立时的喊着说，我信。哇，耶稣说信的人就凡事都能，多好。所以这个父亲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我信，但后面他一句说，我信不足，求主帮助。这个帮助原文有加添他信心的意思。究竟这个父亲信还是不信？他前面说我信，但是后面一句话说我的信有不足。那你不足叫什么信呢？说究竟这个父亲信还是不信？
信
啊，说信那句说啊，有人说信，还是他其实不信，还是有怀疑的，所以要不足求主帮助加添的。他不信的举手啊，也有不信的成分。其实两个答案都对。站在人的意志，他真的是满心相信，我能够满心相信，好让我的儿子得着医治，谁不要信？我特别愿意信，我成为一个千万富翁，我满心相信哦，绝对的信哦。大家记住，一件事情神的恩典的成就，不是单单只是你的信心就可以成就，你的信心只是一个的器皿，你这个信心的器皿能够产生有果效，需要加添神属天的信心。假如这个事情，这个医治是神的安排，神的美意，神的预备，神一定会在你里面放下一个属灵的信心，属天的信心，来加添你的信心。而这个属天的信心，这个属灵的信心，就好像耶稣所说的，你的信心假如像一个小小的芥菜种，就能够移散。芥菜种有什么特别？很小，而且是什么？有生命的呀。只要有生命的东西，任何有生命的东西都是什么？从神来的。 我们今天人的科学很厉害，但是没有一个科学家可以绝对来制造出一个生命。你可以用别的生命的细胞来产生别的生命，但是没有一个科学家可以直接的产生生命。这个的芥菜种的信心，有生命的信心，是从神而来的。假如这个的医治，这个的恩典，在神的计划里面有这个的安排，有这个预备，神会感动我们，保守我们的信心不摇动。虽然好像环境那么的艰难，但是每次想放弃，哎呀，那个信心又来了，因为这个是从神来的，你就会不摇动。但是你要领受这个属天的信心，你自己需要一个信心的器皿，就好像你要领受神的食物，你也需要一个碗啊，来承载神属天的食物。你不然连自己一个碗都没有。假如你像那个父亲说这样，哎呀，这次糟糕了，这个儿子已经癫痫一辈子，哎呀，这个人已经是癌症末期了，怎么会有救？怎么能够得医治？根本是没有办法，医生都宣判只有三天的命。假如你自己本身的意志已经说 impossible， 没有这个信心的意志的器皿，你就发现就很难去承载这个属天的信心。神今天要动工，他需要我们预备这个 necessary condition but not sufficient。 你要记住，我们的信心，我们去传福音永远是 necessary part， 不是你的传福音就绝对对方就一定会信，还要看神的时候，神的拣选各方面的因素。但是肯定的，假如你不传，这个人不会得救。我们的信心要领受神的恩典，是一个 necessary part， 是一个必须的条件，但是不是充分的条件。那个充分的条件乃是要因着神的旨意，神的预备，然后神也会把一个属天的信心浇灌在你的里面，甚至神会用异象，用各样的方法来眺望你的信心。像亚伯拉罕本来他也不信，但是他没有办法不信，神就把他带出去看星星，说你看多少星星，将来你的子孙就是要像天上的星那么的多。哇，这个的异象成为他的信心，神亲自向他说话成为他的信心。你不能不信，因为神要成就他的旨意，他用各样的方法会兼顾这个的信心，属天的信心。所以今天我们如何能够经历神的帮助，经历神的医治，对我们需要有祷告，需要有信心，但是也要认识到神的主权跟计划跟预备。假如神在这位神的仆人身上给他的年日已经早都定好了，就是60岁，那神又预备这个医治的恩典，我们只能向耶稣说，主啊，父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但假如神为这个仆人，为你这个亲人有这个医治的预备，很奇妙的，透过你的祷告，透过你的信心，而且这个信心真的发现是不摇动的啊，到最后很奇妙，透过你的祷告，透过你的信心，病就得医治了。像吴勇长老在我们华神教我们工人与祷告的课，他都讲到这个祷告的经历。明明医生宣判他是癌症末期，肠癌散开了，医生说你就找个地方休养吧，医生说你去等死，没救。结果他到阳明山去休息休养祷告，结果神就跟他说话，这病不至于死，乃是彰显神的荣耀。医生说明明会死，但是神为什么一直感动我说这个病不会死，而且要彰显神的荣耀。结果他就真的凭着信心，然后去找这个医生做检查，所有的癌细胞不见了，这个医生都莫名其妙啊。从此吴勇长老就更确定委身全世界的侍奉神。过去的吴勇应该已死了，现在这个吴勇是神给的，所以他就把一生完全更确定献给神来侍奉神。所以我们要了解 不是我们的信心，也不是我们的祷告决定一切。所以有首诗歌说，我们的祷告怎么摇动神的手。哇，有些的牧师一唱的这首诗歌就觉得 Who are we? 好像我们的神呢打盹，我们的神不够有爱心，我们的神呢不够有智慧，需要我们来提醒他，摇他，摇动他的手。这是一个宗教，是一般宗教的思想，不是圣经的信仰。圣经的信仰来自我们的神，他知道我们一切的需要，他都有预备，他知道什么是最好的，都有预备。然后我们的祷告乃是一个支取，我们的祷告不是一个摇动，死无变有。假如我们的祷告是摇动神的手，谁是神呢？你是神，你比神更有爱心，你比神更有智慧。啊，神啊，你不要忘了，神啊，你不要搞错了，神啊，你的右手要放在这边了。不是我们这样来定规神，不是。我们的祷告永远只是个对不起，支取写错了。我们的祷告只是个支取。假如没有这个预备，我们能不能支取到啊？祷告了老半天没有，我们就顺服谦卑，相信主的恩典够我用。啊，你的能力在人身上显得完全，主啊，你的美意本是如此。所以我们回到我们刚才所说的，不是因着有祷告、有信心、有恩赐，便就一定得着医治。同时，我们要注意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我们一同翻到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我们还有一分钟吗？我把这一段讲完，还可以吗？还是要停？啊？没有时间了。好，我们就停在这边。好，我们等一下再翻到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好，谢谢。我们就休息几分钟。